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啊，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信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这么说的，说虽然是这样，弟兄们，我的心仍寄希望于通过为他们向神祈求，让这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得到救恩。他为什么说虽然是这样呢？这有这个词哈，就是说你们看这个第九章的这个二十七节哈，到三十三节这最后一部分的时候，保罗呢引用这个旧约先知的话，说以色列人虽有杀害，得救的不过是什么？不是余数，是吧？然后他追求律法的义，得不着律法的义，然后最后半跌了。往上点，先知的话是一个事实。往上点，往上点，啊，往上。先知的话说，以色列人呢，你会发现，最终当耶稣的福音在地上广传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反而是犹太人信的极少，这外邦人信的非常多。啊，然后呢，当他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还希望祷告，希望这个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有得救的，有得救的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保罗的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所以说我们看了哈，这个保罗呢在神面前呢有这样一个自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真正的传道者呢，他不愿放弃这个自己的弟兄，对吧？就是说不论是保罗也好，你在旧约在看摩西也好，在今天我们看所有的这真正传道的，其实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真正的传道人，是因为他爱惜灵魂。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不顾自己，他也希望这些听到的人能够得救，而不是说他只为了自己，是不是？他只顾自己啊，不管羊群的得救。所以说你传道的初衷，你教训人的初衷，你跟传福音的初衷，只能是寄希望于人家去得救，这个就是我们所想的啊。这也是说我们跟那些假师傅的区别。那些假师傅他只顾自己的钱财利益啊，那些假基督徒，对吧？你看整天拿着假到处去传，但是他根本不管人的死活啊。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说，保罗也好，摩西也好，从创世以来所有的这些圣徒，就是圣人说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为什么说他们是良善的呢？他们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得救啊。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希望你们全能得救，我和你们都能得救，这就是我最终的想法。我们追求的不是钱财，不是利益，我也不是指望通过这个传道能够得什么，这几年没有通过传道得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得救。姊妹们，我希望我和你们最终都能得救啊。但是假师傅和狼他不是这样的，他不管你的死活啊，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钱财和利益啊。所以说你在这个其他的书信，你看格林多前书，保罗他是自由的，他知道，我打个比方，他当然知道上帝所赐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吃，是吧？但是为了让犹太人能够给犹太人传福音，他就放弃了这个自由。他也跟他们一样，是吧？守犹太的律法，然后不吃那些律法不让吃的，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为了得律法以下的人，对不对？他像软弱的人，他就得软弱的人，对吧？那么有一些人从前拜惯了偶像，后来吃那些物他害怕，他不吃。那保罗他为了得人，他就不伤害弟兄。他说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让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得救。保罗在第九章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白跟摩西一样，他希望哪怕自己被咒诅呢，这弟兄们能得救也行。他就有这种心思，自己被连累无所谓，希望最终这些弟兄姊妹能得救。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一个良善的人，他并不是说只关注自己，他是最重要的是看到大家都能得救。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管是做传道的，还是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我们希望彼此都能得救。我们为了彼此的得救，互相忍耐，彼此相爱，互相顺服，啊， 因为我们是一体啊，因为我们是一体。第二节，因为我为他们有我为他做的见证，说他们对神啊是有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着真正的知识啊。我告诉你哈，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不追求不会走错，你知道我意思吗？不奉献，不追求，不想着追求真理，你不追求你怎么可能掉到异端里，掉到坑里呢？一个人他信错了只能证明有一点，有的人信错了是因为他愿意追求，只是他追求错了，对不对？就像这里呢，有时候也是追求，也是接待，也是去爱人，但是有时候爱错了，自己反而掉坑里了，被魔鬼搅扰了。并不是说你不追求，如果我们这几年什么事都不管，光顾自己吃喝，那你也不会受亏损，你也不会把人接着，但是你也不追求嘛。所以说保罗呢，他做见证，因为他说他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热心的，但是他们是按照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给他们洗脑那种律法主义的热心，而不是按照从圣灵来的对以耶稣为中心的这种真正的智慧和教导为热心。保罗自己他有见证，保罗说我从前亵渎神逼迫教会，那是我不明白啊。他说我自幼从小就是按照律法去不断的去行。很多以色列人，保罗说我可以做见证，我跟他跟我一样啊。你看使徒行二十六章，保罗说他从幼年起就昼夜侍奉神啊，不停的读经祷告祈求。保罗说在律法他无可指摘的，他在律法无可指摘的，他说按着热心他逼迫教会，按律法来说你挑不出那毛病来。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保罗他如此难过，他当他知道有些他这些以色列人不能得救，因为他觉得可惜，你知道吧？因为很多的犹太人他并不是因为他爱世界不冷不热的那种闲杂人，就像我们这几年看那些闲杂人，很多犹太人他只是不明白啊。保罗之前做逼迫教会也好，杀害圣徒也好，他犯了很大的罪，他甚至杀圣徒啊。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他说他觉得他是在侍奉上帝，他觉得信耶稣是错的，他觉得拿他勒人耶稣是异端，所以他要为了上帝铲除这个异端啊。你看他干的这些事情是吧，杀了他们，追捕他们，用酷刑逼他们骂耶稣。他说我不明白，我没有真正的知识啊。所以说保罗觉得这些犹太人可惜，但接下来呢他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追求上帝最后还是得不着上帝呢？因为不明白神的意，想要寻求去设立自己的意，不让自己臣服于上帝的意，所以说就不能在走错当中走出来。我跟你说，人有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意是很刚硬的，甚至刚硬的一个地步，看到神迹他还是继续刚硬下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哎，光凭着信心这个显不出我的好处来，对吧？就像那人天天行帅活帅啊，他觉得哦，光信耶稣就行了，也不用割礼了是吧，也不用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了，他这个不就显不出我们好来了吗？就跟保罗说那律法主义者那割礼派一样，他说律法，因为律法的终极目标是谁？是基督。为什么圣经也好律法也好它最终指向的是基督呢？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上帝设定的，为了使这些义能够归给那些相信的人，而不是凭着自己发热心的人，而不是凭着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去自我解读的人啊。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是这经，然后你们不肯来到这屋中，这也得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想立自己的义。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把从创世以来所有的圣经指着他都解释清楚了，然后开他们的心窍明白圣经啊。你怎么确定我们教会是不是神同在？你看我们教会讲道是不是一直以耶稣为中心，这就是上帝给的啊。 然后看这里，哎，再往上一点，我看是不是漏下了？啊，没有。我们看五节到七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谁要领下基督来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里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我们看这三节哈。说因为然后他就该讲了啊，那个律法的终结是基督。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因为律法上摩西的律法上写着，那些执行律法公义的人必因为这个律法的公义而活着，这是利未记第十八章哈，是吧？你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人有罪行就必因此活着啊。然而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不要在你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带着基督下来，或者说谁要下到深渊呢，就是要将基督从死里带上。你看，这个是申命记第三章，是吧？保罗他把旧约圣经解释得很清楚，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你靠律法就行吧，你若把律法全守住就能得救，但是做不到，所以说给你另外一条活路，基督从天上降下来，道成肉身，然后基督从死里复活，从阴间升上来，这就是旧约圣经两部分。律法没有指望，然后另一部分什么恩典，基督赦罪。所以说在圣灵在那里边的时候，保罗看得很清楚，但是保罗从前他完全看不到这些，他还在照着第一部分在不断的遵行，不断的遵行，最后发现仍然没有指望啊。我们接下来往上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到十三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区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我们来看哈，第八节，相反他说了什么呢？你看这摩西律法让他这么一拆开一解释，这立马就分成三部分，有了全新的含义了。他说摩西说什么呢？说这道离你很近，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之道啊。与律法和行为对应的是信心。哎，你看啊，申命记三十章说我你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啊。它简单到什么程度呢？这诫命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离你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这个诫命是什么？是立功之法吗？立功之法没那么简单，这是信主之法，是恩典之法。简单的一定程度，心口啊。接下来呢，就解释什么叫有口就行，有心就行。什么叫有口就可以说，心里就可以相信啊？说你如果在口中宣告这句。主耶稣，就说你的主是谁啊？耶稣，并且通过你的心去相信神已经让他从死人中复活，你就必能得救。因为通过心里相信进入到什么称义，通过口里承认进入到恩典或者救恩。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大能之下看出了蕴含的律法里边这因信称义的极其简单的清晰的真理，还是什么信主之法，而不是立功之法。立功之法前面说了，得上到天上去，得下到海里去。如果你信主是靠的立功之法，那你肯定信不下去，你知道吧？信不下去只有一种原因，就是走的是立功之法，但是要靠恩典之法。这里说的很清楚，你用心，你用口去承认。你们承认耶稣是你们的救主吗？承认吗？承认吗？啊，你心里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相信吗？你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你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你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嗯？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嗯？啊，所以说这个 就得救了，这个就得救了啊。然后剩下的就是教会生活，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去遵守依靠着啊。所以说这个信仰啊，它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个信主之法，它不是立功之法，而且极其简单啊。然后因为经常说每一个信他的必不至于失望或是蒙羞，这个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信靠他的必不着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就这样走过来。你如果能把这个信耶稣的这个信仰坚持到底，你永远不会羞愧，你永远不会失望。外邦人也会看到你们这个信仰看起来你觉得这样能行吗？最后发现哎，你们还真是对的啊。不是说从一开始就看出我们是对的，而且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发现你们这样真好，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尊重啊。我告诉你们姊妹们，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永远不会被上帝丢弃，上帝永远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笑话。但是你不能装作信，你要真正的去相信啊。十二节，因为在这个信的事情上不存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这个区别，因为所有人都是一位主。对呼求他的人来说，这位主是什么？是富足的，是恩典的，是有怜悯的。因为经常说每一个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第二章嘛，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是靠着行为得救吗？他是靠着呼求主，依靠主。他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是靠主坚持下去，最终他一定会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无论这说的很好，无论任何人，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十四节到十七节，看一下。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来看，说那么啊，这句话转回来了啊，他们怎么呼求他们所不相信的呢？他们怎么相信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呢？他们怎么不通过这个有人传道他就能够得到这些信仰？他们如何不通过一个传道给他的，他就能听见福音呢？这是个反问哈，这不可能的。这个那个腓力给那个太监写的圣经，那个问的太监，你念的明白？他没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然后接下来解释了，正如经上所记的，传美好福音者的脚踪何等佳美。以赛亚书五十二，自古以来就说有人传福音嘛，啊，说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了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谁会相信我们的信息呢？所以说你要知道两点，一定会有福音传出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相信福音，啊，从古时候起呢，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到今天，到世界末日。我们总会经历过这种感慨，主啊，我们传了一辈子，有谁会信？对不对？每个时代的人，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给很多人解释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还是那个样子，拒绝悔改相信，有的吧假装相信，进来偷个啊。十七节，因此信是从听开始的，听是通过基督的道而完成的，啊。这里你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哈，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以色列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的，我才让他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 说然而我说他们完全没有听过吗？保罗说了，这些有老多人以前就有人给我提过这种谎言。他说哎，有的人人家行为挺好，人家只是没听到福音，算人没信。这个要下地狱吗？这说的话不存在。相反，这里说哈，他们的声音出去进入到全地，而且他们的道直到世界的尽头。在诗篇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虽然 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焕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保罗引用这些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没有人没听过福音，没有所谓的人没有人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这是不存在的啊。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甚至说过，关于神的事情神早就放在人心里的，虽然没声音但是也有声音啊，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知道有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才被神任凭，成为不信的啊。说那么我说，难道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保罗说啊，前面说完外邦人了，咱说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也有很多不信耶稣的，说难道他不知道吗？不是的，摩西很早就说过，我用那不是国民的人激起你们的嫉妒，用无知的外邦人激起你们的怒气。看到没有，这是申命记三十二章，耶和华看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动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动他们的怒气啊。这里有这句话，并且以赛亚非常大胆的且说了，我要在没有寻求我的人当中被找到，我要对那些没有寻求我的人成为明显可见的。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你知道上帝怎么激怒这些悖逆的犹太人吗？就像上次我们讲过，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不是？上帝弃绝了在先的，拯救在后的，就像上帝弃绝以扫，拯救雅各；上帝弃绝那些犹太人，拯救那些外邦人。实际上，这个做法激怒了犹太人。你看，啊，罗马书，啊。保罗反复在强调，你这先来到神面前的这些犹太人，最终反而是得不了律法的利，对吧？那些根本就不属于以色列人，那些人反而最后信了。就上帝故意让一些不凭信心的人来到神面前都不能得救。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从早到晚都开始招人，早上是第一批，谁呀？按这里来说就是犹太人，是吧？约好了一天一千银子。然后每一个时辰都去找人，到最后有最后一个小时了，到离天黑最后一个小时还有。然后结账的时候还是一人一千往上点，然后呢先来的就发怒了，是不是？说你让和我们整天受累，你让和我们和他一样吧。主怎么说？我的东西不能我自己用吧？我恩待他和恩待你都一样，我给你多少给他一样，难道我不可以这么做吗？这就是被激怒了吧，对吧？用那愚昧的在后的惹动的在先的怒气啊。耶稣也说过，你们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是不是一直就是这个道理啊？保罗呢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他和巴拿巴传道的时候，犹太人硬驳不信，他说你们先得神的道，但你们弃绝神的道，自己判定自己不去得永生，我们就向外邦人传，然后外邦人最后都信了，是吧？然后犹太人就气得不得了，是吧？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给在罗马的犹太人去传道啊，最后说了一句话把他们激怒了，他说先知以赛亚说你们没错，听着听见却不能看见，看着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就说你们不能得救，然后却说这道传给外邦人，外邦人就信。然后他们就因为这话，本来没有吵架，就因为这话被激怒了。二一，然而对以色列人说，在所有的日子，我伸出我的手，向那不顺从和硬驳的国民去招手。耶稣也说了，从古以来，他差遣文士、祭司、先知去劝他们，但都被打死了。最后，上帝的儿子来，他们也打死了。啊，在以赛亚书第65章，是吧？我整天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从自己意念，行不善之道。啊，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整天烧着的火，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嘛，自表圣洁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啊，打开这个，罗马书。你看这个罗马书，今天我们讲了个第10章哈，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就谈到以色列人的问题，谈到以色列人刚硬不信的问题，谈到自己因为以色列人在不断祈求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然后再讲到外邦人的问题，然后又谈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先到再先的最后却落到后边去，外邦人再后的却能够再先的，这是为什么啊？谈到两种对圣经的理解，一种是立功之法，另一种是什么？信主之法啊。最后呢，还是跟罗马书前面一样，讲到一个问题，没有人会因为所谓没听过福音，没受过真理的恩真光而给自己的不得救找理由，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啊，包括他在罗马书开始的讲过，人的良心都可以见证这一切，世间所有的一切被造的都可以见证这一切，无论是外邦人还是教内的，没有一个人能为自己的悖逆和不信去找理由，因为神天天在伸手招呼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